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刚才我在听这个节目的开场片段的时候呢，想起了礼拜二晚上直播的时候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说他跟他的孩子呢，每一天都听空中辅导，有的时候偶尔忘记的时候呢，他的孩子7岁的孩子就会提醒他，妈妈你怎么没有听我必医治你这个节目呢？
哇，这提醒他。
对对，天成老师你知道吗？那我说，哎，你的孩子说什么话呢？通常我们都说，妈妈你怎么不听空中辅导，对不对？
他还记得那个名字。
对对，他的孩子说，我必医治你那个节目。那我就说，啊，原来我们的开场白他已经听到都记在心中。
哦，里面的那个台词。
对对对对，所以我听了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哎呀，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做了15年，这个圣经经文呢一直不断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所以忠实的听众朋友呢，不单单是这个孩子，我相信所有的忠实朋友呢都已经记住了。很感恩呢，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为听众朋友有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刚才跟我互动的就是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
嗯，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参与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对，那天成老师跟我素琴是逢礼拜三的节目在这里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那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了，每一个礼拜三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呢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天成老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吧。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这个是我们在今天9点半到12点这个时间可以打过来的。
嗯，13229966322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湖北的王弟兄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王弟兄你好。
周师母你好。
是
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哦，
你好。
是王弟兄，很高兴我们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这样的互动。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吧，就是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话，年龄有36岁的话，就是当我是信主10多年的话，但是我们就是找对象的话一定是要那这个信主的嘛。
哦，你自己现在36岁，信主10多年，对不对？
对。
哦，你的问题就是说，要找对象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吗？这是你的问题吗？
是的。
嗯，我觉得在我们回答你之前，我也想反问一下你，因为你说你信主10多年了，你觉得一个基督徒结婚的对象？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呢？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就是圣经圣经的是说，信的不会贪图一乐，但是现实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我觉得找对象好像很不容易嘛，
对，
如果再要找信主的话，这个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
对，那个机会更少，对不对？
啊，
所以我可以问问你，你有没有机会就是相亲呢？
以前也相亲过，但是那时候有的很多，有些都是一些不信主的，就是听朋友介绍的嘛，都是不信主的，
嗯，
孩子，一些女生。
但是你有没有接触呢？就是进一步的来往呢？
没有，我就是平时跟别人来往也不是很多，跟对女生的来往都不多。
哦，不是因为你信仰的缘故，而是说你可能很少跟女性接触，所以你就很少跟他们继续的来往，对吗？
是因为我这个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话。
所以结婚不单单是说一个信仰的问题，很多方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个人的性格呀，那跟对方的性格是不是般配呀。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呢，应该更开放一点，就是尽量的去多跟人家去沟通咯，特别是女性，因为你很少接触的话，那你将来要结婚怎么办呢？
嗯，
更要多多的去讲咯。
嗯，
是的，就是我这方面就是就是那个帮助我，然后就是那个更多能够去和别人沟这样去交流嘛，这样沟通。是。
对对对，因为呢我觉得你信耶稣信了十多年，我觉得首先你自己个人先要成长啊。比如说你刚才说你的个性比较内向的时候，你就求神帮助你能够改变你的性格，在教会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多操练主动啊，跟人互动啊，沟通啊，交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自己要建立自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时候，别人跟你在一起就对你更没有信心了，对不对？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要成长的一部分。不是说到了年龄我就结婚。为什么今天有的人就是很多女孩子都去追一个男孩子呢？那有的时候呢你有些男孩子呢，有些女孩子根本都不会把它放在眼里，这个差别在哪里了？你也要去思考这些问题。至于你刚才问的找对象是不是一定要找基督徒呢，这个问题呢，过去我跟天成老师也跟一般主内的家人互动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信耶稣常常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信耶稣，我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姊妹，所以呢所有不信的人我就不跟他有互动来往。那这个呢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正确的。我们找婚姻的对象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你明白吗？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但是不代表说你就不跟不信主的人去讨论或者是交往。那一次我跟一群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家人还不信耶稣，他们会为我们的婚姻着急，他们会制造一些机会让你去相亲。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要拒绝，千万不要拒绝。如果你拒绝的话，是
抱歉，
你有话说。
刚刚打断一下。
好，你说吧。
因为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不过今天我怎么今天时间我自己没安排好，因为我还在上课。我能不能下次再给你们？
你现在要上课对不对？
对。
好，那我讲最后一句，就是 亲人给你安排相亲的时候，你要去相亲，但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表明你的信仰，对方同意，对方有兴趣的时候，你们继续的交往下去的话，机会就会更多。那王弟兄，刚才我讲的几个条件，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就是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的性格要改变，而你自己要负责任，能够成长，这才是一个别人选择你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吧。那我想因为你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好不好？
好，谢谢周师母，也谢谢先生家中啊，
好，
感谢你们联系了。
好，愿神赐福您。
好，这是湖北王弟兄的电话。其实天成老师，我们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的给弟兄姊妹一些教导。
对，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找对象或者是相亲呢，这个还没有到那个结婚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可以接触任何的人。
嗯，
你基督徒也可以接触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呢，一定要讲明自己的身份，
对，
一定要表示说我将来结婚的是一定是一个基督徒的，让对方也清楚的知道，如果愿意的话，那继续来往；不愿意的话，那就分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场要讲明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底线是很重要。这个底线就是我到了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觉得可以了，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信主的人，
信主的，对，
而且跟我是般配的。不能说我是很追求，你是随随便便的，这样我觉得这样也有一个距离，所以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这个里面有共同的认识，有共同的方向，我觉得这样就可以结婚的。
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不记得了那位姊妹跟省份，她跟她的男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这位姊妹就非常的好，她就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对方呢也接纳，然后在追求，但是姊妹就一直在等待。当这个弟兄就是他的男朋友不断的在信仰方面去追求去成长的时候，到了时候他们才走进婚姻，这是一个见证。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小很多，我们说后辈吧，我读高中的时候他是读中学，但是等他大学毕业以后他也读神学毕业以后呢，她没有男朋友，后来家里面就着急了，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是不信主的，所以这个我的这个后辈呢，他就把自己的信仰的立场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对方听了之后呢，觉得哎也不错，那就决定信耶稣，然后他们才结的婚。结了婚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到美国去，就是一直居住到现在。每一年我们有机会去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到他们家去。现在我看到那个姊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他们建立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她的丈夫呢比姊妹更火热，而且呢在教会参与的服事比姊妹还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说你把福音带给了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之后的成长神在当中看顾保守，而丈夫的服事呢比姊妹更火热，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对，我觉得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预备自己啊，自己的身心灵各个方面啊都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备，预备好的时候你求上帝给你预备的，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是神做的工作。
对，所以我们也为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湖北的王弟兄祷告，求神赐给他足够的恩典，有更大的信心来面对他将来的婚姻。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我要跟你谈的一个题目呢，可能很多基督徒都觉得非常害怕的，那就是试探。试探，圣经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到底试探是什么呢？是不是人人都必须面对，避无可避的呢？其实啊，早在神造人之后不久，在美丽的伊甸园中呢，就有了试探了。当时神造了始祖亚当、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神给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而且把管理全地的权柄交给他们。在伊甸园里安置了一棵分别善恶树，神告诉人说不可以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否则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啊。神这样做呢，本来的意思不是要人陷在罪里，只是要提供一个让人可以运用选择权的环境而已。可是呢，试探也就随着这个环境就来了。魔鬼撒旦通过这被造之物蛇来试探人的自由意志，挑拨神和人的关系，他叫夏娃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又挑起夏娃想与神平等的自大心理。结果夏娃就在蛇的甜言蜜语底下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呢，罪就进到人的世界了。撒旦用他的伎俩来引人犯罪，使人违背了神的话而听从他的话，这就是试探了。试探是从撒旦来的，而试探的目的是要使人错用他的选择权，听从撒旦以致犯罪。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会经历试探，甚至呢，连耶稣也不例外。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当他成为肉身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呢，还是逃不了撒旦的试探，而且是受非常严厉的厉害的试探。因为撒旦要用尽他的方法使耶稣犯罪，如果耶稣犯了罪呢，他就不能代人赎罪了，不能做人类的救主了。那么普天下的人，包括了犯了罪的耶稣呢，都成为撒旦的臣民，要服从他了。感谢神啊，幸好耶稣并没有中了撒旦的诡计，他是一而再的拒绝，得胜了撒旦一切的试探。经验告诉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试探是不可能的，因为撒旦是防不胜防的，又是诡计多端的。只有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才可以胜过试探，胜过撒旦。因为耶稣是得胜的主，他可以帮助我们得胜撒旦，得胜罪恶。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刘姊妹你好。
喂喂，
是
你好，刘姊母和杨老师。
是你好啊，刘姊妹。
嗯，
是。
我打这个电话来，就是上个星期我打了，但是没排上。我就是想问一下有关于教会的那个行政管理的事情。
好，请说吧。
嗯，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家庭教会，
嗯，
而且也有二十多年了。
哦，
嗯，现在在大堂聚会的人呢，也有，如果全部来的话，都有200多个人，200多了。而且我们乡下呢有20多个小点，就是聚会小点。
是。
嗯，也可以说这个教会比较形成规模了啊。
嗯。
但是就是在行政方面，这个行政管理方面呢，现在比较很混乱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呢就是租的废堂，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奉献了，然后我们就购买了一个商品房， 有一层，有600多个平方。
是。
但是呢，我们遭遇的就是那个不太良，不没有很的门，那个信誉不太良好的那个承建商，他呢就一拖再拖，把那个房子啊、工期啊一直延后，然后一直到2018年，这房子才全部建好。
是。
而且在这个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了一些纠纷和麻烦，但是最终呢，2018年还是房子建好了，他也能交付房子给我们了。但是后来他把房子交给我们以后，我们把那100多万那个房款给他以后，他现在就是国家规定说，我们如果是这个废堂，我们要搬进去做教堂聚会的话，他就要我们去办一个消防证，
办一个什么
消防证
啊？消防证，
消防证。
嗯嗯嗯。
啊，
是。
嗯，但是后来我们这个长老呢，他就去办了，因为长老比较年轻，好像40多岁啊。他又是一个公务员，他是那个环卫局的公务员，所以呢他白天要上班，所以他就去问了以后，去咨询了消防局的那个情况，他就说那消防局说我们可以不用办那个消防证，因为我们整栋楼房那个建筑老板他自己有消防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自己就搞一个消防通道就可以了，那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个消防通道吧，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合格的那种。现在教会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他们执事之间和长老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长老要占好大的责任，就说他好像这个事没办好，房子呢又建了那么多年才建好，又碰到一个这个不良的那个经销商和承建商，好像我们就是说把我们教会的钱被人骗了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他，而且呢，在一些生活细节方面，那个长老呢，因为他比较年轻嘛，才40多岁，而且他又是国家公务员，所以呢，我估计他接触的人群和他生活的环境肯定跟我们还是有些不同，所以呢，他在吃吃喝喝方面呢，可能有点不圣洁，我估计，所以那个其他的几个执事们就说，据说，是说这个长老在湘潭教会那边去喝酒，喝醉酒了，然后醉酒呢又有其他的什么事，然后他们就跑到那边去问了那边教会的人，然后就说我们这个长老啊犯了法了，哎呦不，犯了罪了，犯了好大的罪了，要把他开除。然后呢，他们就他们7个人中间呢，就他们七个人中间的四个人去湘潭调查。调查好了回来以后，他们3个人就拍板把这个长老啊，不知道是开除了还是停工了，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4个月没看见长老来教会讲道，更加连他聚会都没看见来了。然后其他的另一班的弟兄姊妹呢就告诉我说，还有其他的执事们就告诉我说，这个长老被他们给停工了，而且他自己签了字了。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怎么这么乱呢、啊、这个长老都能够听你们就几个人就随便把他给停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啊都有的，他们退了休的年纪比较大了，70、80岁的都有啊，
是
他们就每看见我一次就问我，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说好像这种事情真的是也没有遇见过也没听见过啊，我说圣经里面有分乱，但是分乱到这样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面对他们问我，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说，我只能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们好好祷告吧。
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会问你呢？
因为我是同工啊。
你是其中的一个同工，但是你作为一个同工，
但是我不是执事。
我想知道的是，你作为一个同工，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知道。他们7个人中间也只有3个人知道这件事，其他的人就是说等他们决定好了把这个事做了以后，那其他几个人才通知他们的。
所以有点乱呢、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对呀、所以现在就大家都互相的在问，他们很多的就问我比较多，因为他看见我比较多啊，我经常在点上带点啊，然后这主日学啊、军鼓队啊这些，他们都经常看到我的身影啊，所以就觉得我又比较年轻一点啊，所以就很多人都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什么回事。然后那个有一个执事告诉我嘞，他 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他们决定好了，他们把那个长老给停了，然后他真的长老自己签了字以后，几个月不来教会了以后，他说他才决定好了，他们才告诉他通知他的这件事。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除了长老跟执事，有没有牧者啊？有没有牧师啊？
嗯，没有牧师，就是好像是传道的，就有一个全职童工。
全职童工他是执事吗？还是长老？
他是执事，他也是执事之一。长老就是那个在一个公园，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弟兄，他本来是一个环卫局的公园，然后呢，他就是也被安利了。案例也有好多年了，
就是案例成为长老。
嗯，
哦，但是你们一般讲到牧养是谁来牧养呢？
嗯，他们七个执事里面有七个执事里面有三个人讲到，包括长老自己，然后还有一个全职童工。我呢，我不在大堂讲，但是我这个童工呢，我就是专门那乡下的那些点，然后还有我最主要的就是负责主日学这一块。
哦，那你们主要的这个牧养的人是谁呀？
就是那个全职童工。
全职童工，也就是那个执事。
他也是执事之一。
但是那个长老做什么呢？
长老他就所有的事他都管呐、啊，他也自己也讲道啊。
嗯。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教会的执事停止了那位长老的侍奉。而长老他自己也签名了， 对不对？
是啊。
嗯，那你们我觉得呢，就应该公开的让教会把这件事情公开的去处理一下，因为现在呢，他们是私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误解，弟兄姊妹不理解，
啊、
你们同工。
啊，就是这样那样的猜测。
对，你们同工也不理解，所以呢不够透明啊。现在问题说你们教会在处理问题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够透明。我说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在大堂上面跟弟兄姊妹通过一下嘞，让他们也知道啊，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
嗯，所以呢你们就是本身他们自己计划好了，然后就让执行出来，所以连这个长老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情况。现在因为长老，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些执事又告诉我说，他们打电话给长老，长老都不接他们的电话了。
嗯，
就说他们那几个人打电话给他，他都不接，他意思就是叫我去打电话给长老。但是感谢神啊，每次我跟他的联系，他都还是。我用微信啊，或者我用电话跟他联系，他都还是回应我了。
嗯，
但是我自己又不好怎么样去主动问他这件事情，因为本身又没有公开。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教会的这个本身那个职分都是含糊的，
嗯，
不清楚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软弱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接下来。怎么样服侍在这里？
其实
本身就是
嗯，
本身我就从外地回来的，教会看到我年轻，而且我又信了这么几十年了哦，所以呢，就刚开始就叫我带主日学，然后看到我带了好几年的主日学，每年的夏令营啊，又搞得还那个啊，所以呢，教会就给我很多的那些服侍了，让我参与很多的服侍了，基本上所有的服侍都让我有份，除了执事会。
那
其他的
不
是我都参与。
好，刘姊妹呀、啊，我刚才从你的这个分享里面能够听得出来，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服侍下去，好像有那个
对、啊、
有那个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教会如果是不透明的话，想离开，那我要告诉你，所有的教会呢都有不同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什么？你们教会没有一个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健康的。
因为我听了两院的那些课程，我知道了。
对，所以
我也曾经跟我们的长老商量过这件事，但是我叫他去报读良友圣体学院，他说这个太难了，他情愿每可以说我们的长老世界各地的去学，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学了什么。
那刘姊妹啊，我觉得呢，我们先不要这样去论断一个人。我们说一个健全的教会呢，一定要有一个 完备而适合教会办事需要的一个会章，教会要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会章，你们教会可能根本都没有。那借助这件事情呢，借助这件事情，我反而是鼓励你能够跟负责的长老同工执事会大家开一个内部的会议，然后呢去讨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哪一些事情处理的不是很好。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在那里猜测，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整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同心，所以反而是借助这件事情呢，能够让教会重新的去思考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的会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停止一个人聚会呢？那我们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一个公务员的长老去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犯了哪一些错误？比如说，你说他可能因为接待客人，跟人在一起又喝酒又抽烟，可能没有一些好行为，所以当教会的执事们知道了的时候呢，跟他去停止他聚会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签名了嘛，对不对？
对，他自己签名
啊。对呀，如果是冤枉他的话，他不可能会签名的。所以呢，你们现在借助这件事情就开始去讨论怎么样让教会在行政管理上面能够有一个规矩，这样以后按照那个规章去做事情的话，大家就明白而不是在那里猜测了。
那么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呢，这个长老是什么？长老是监督来的，也就是说他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来看这个教会，守望者。教会在灵里面，在属灵生命上有什么问题啊，他要看出来，然后在属灵方面有指导，做教导，做引导的。所以呢，很多的牧者他本身也是一个长老。那么作为执事是什么？执事是服侍者。也就是说具体做事的，比如说教会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工，那么具体做事的就是执事。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没有分得很清楚。那牧养
对呀、啊，我
牧养讲道都是，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团体里面老年退休的都比较多，最大年纪的都70多岁了。
对，所以我
就长老年轻一点。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安利长老呢？安利长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你要搞清楚。另外就是说在教会的决策上，你要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计划，一起来安排，这个事情是大家决定的。比如说你建堂也好，你是装修也好，你是传福音也好，大家无论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牧者也好，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然后具体做。那做的时候当中可能有些问题，那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当然可能具体做事呢某些人可能具体在做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是他个人的，但是在整体的事工上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事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长老是喝酒，那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在装修上出现了问题，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应该整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大家应该都承担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也就这样把一个人开除的话呢，让大家都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要开除，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具体情况，所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就是无论你是长老也好，你是执事也好，大家共同的有个看见，包括你主要同工，你应该都知道的。
对啊，是啊，应该要透明一点，让我们都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我也这样认为的，
你可以跟他们再进一步的去讨论，因为你们教会根本都没有一个健康的行政管理的架构，所以几个人、几个人说了就算了嘛，对不对？
曾经有两个年轻的神学生，神学毕业以后就在教会服侍了几年， 也是因为这么混乱，他们现在都走向社会里面去了，有一个现在根本就去做生意，连聚会都不来了。
这个也不对，因为呢你不能够看到有问题你就放弃了你的信仰，对不对？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
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了。
对，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信主不代表我们一帆风顺的，也有苦难在当中。所以你也不能说是因为教会混乱，所以他就放弃他的信仰去做他的生意，那是他自己的灵命出现了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离开教会，而是把问题带出来，而正面的去面对，大家一起去讨论，这样教会才能够一点一点的进步，而且能够慢慢的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也为你们教会的光景祷告，求神给你们这样的智慧跟聪明来带领教会吧。那这是湖南刘姊妹的电话。很快就要到了父亲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有关于父亲节的歌。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呀，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你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你，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 候，
这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听众朋友真的是好好的谢谢我们的父亲吧。父亲的确是不容易的，他的角色，因为我们发现太多的时候父亲呢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为了这个家也默默的付出。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多一点的回应对爸爸的爱。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西陶弟兄的电话。喂，陶弟兄你好吗？
陶弟兄你好。
哎，你好，你好，感谢神，感谢周老师，感谢良友电台。
哎呦，我是杨老师。
是。
啊，杨老师。那杨老师好。
那你好，你好。
对，陶弟兄啊，你今天来这个电话，你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交流吗？
我的问题就是我在国内，我听我的那个当干部的、当领导干部的同学说，他说那个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信耶稣是吸精神鸦片烟。那个我就想，那个耶稣是不是吸精神鸦片烟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个人脑中的幻觉？实际上耶稣是不存在的。如果耶稣是存在的话，为什么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国家从来不对我提一下耶稣的名字呢？
哦，那我想问一下陶弟兄，你自己信耶稣吗？
啊，
你自个儿信不？你自个儿信不信耶稣？
我在拼命的寻找耶稣。
哦，
你还没有完全信，正在寻找耶稣。
阿门，阿门。
哦，你觉得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耶稣应该是一个存在的、真实存在在历史中的人物。
嗯，
历史人物吗？
我感谢神，我昨天晚上通过这个网上，通过互联网，和那个上海的一位传道，他就讲了这样的问题，他就讲了那个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话，最后一节经文。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神的话，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的话，真的有救世主的话，那救世主就会和他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中心的弟兄姊妹会一直同在的。我觉得我在这样想。
那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一个上帝，是一个真神呢？
我希望我能相信，我现在还信不了。
还有一点障碍是吗？
对，因为国家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杰出的一些领导人，他们都唱歌，他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但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那个他们就说了，我们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这个领导人他这个救世主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救世主的概念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呢，人来到这个地上是在寻找什么呢？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在这个地上做什么？那当你在寻找的时候，你在问，我这个人的生命就是猴子变来的吗？我将来去到一个死了以后，我就去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吗？我想每一个人都在思想这个问题。那你在地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为什么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那这个都是我们在思想的问题。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去探讨有关神的问题，因为这是太大了。人所来的，如果你是说演变过来的话， 那怎么那么奇妙？
嗯嗯嗯，
人太奇妙了，肯定是有一个造物者。那么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的话，你看看我们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你看到我们这个所吃的所用的，这一切都是很丰富的。
对，
如果没有上帝在供应，我们可能很快这个世界就结束了。
对对对，那我现在就不叫你陶弟兄了，我就叫你陶先生，因为你还没有在追求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其实今天早上呢，我们电台每一天早上在我们工作之前有早会，我们听到一个很宝贵的见证，就是有一群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信佛教啊，或者是信其他的宗教，但是当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有一个朋友就问他们，哎，你们那么虔诚的信其他的宗教，为什么在晚年的时候信了这个基督教，信耶稣呢？那这些知识分子他讲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他是说，他讲到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人所寻求的神死了以后都不会复活，唯有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三天以后复活升天，这才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他们都信了主。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你好好的去追求。我觉得信仰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听不信主的这些干部说些其他的理论，你在听别的宗教的人，他们会讲一些别的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愿不愿意相信耶稣，他为世上的罪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过。今天只要你肯相信，你肯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就能够洗净你的罪，而你呢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你可以向上帝来祷告的，
对，
呼叫主的名，你说耶稣基督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能够去经历你。如果你存着真诚的心你去向他祷告的话，他肯定垂听，他肯定向你显现的。
对呀、啊，
感谢主。
对，那我想问问你、我想问问你，
这个我呼喊他的名字是不是呼那个呼喊派呢？
不是，你就叫他名字嘛，叫耶稣基督嘛，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哈，陶先生，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一位神，对不对？我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没信主的时候，他们说老天爷，老天爷，对不对？
嗯嗯，
对，那个老天爷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我们心中所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你，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自己能够真正的能够寻找到这位神，而这位耶稣基督也能够成为你的救主。
感谢主。
有没有读圣经啊？
感谢神。
有没有读圣经啊？
读不懂，读过了一遍。
对，你先从四福音，就是新约的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先读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
对，
你慢慢去细读，你就了解他在地上到底做了什么。
是的，另外呢，如果你读不懂的话也不要紧，你可以听听我们的广播在讲什么，你慢慢的听，然后呢你有疑问你也可以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江西这位陶先生的电话。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 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我们一生都要做出很多不同的选择，无论是结婚、买房子、进修等等的大事，或是吃饭、买衣服、旅行等等的小事，我们都需要做出选择。相信耶稣也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这个决定会改变你的人生。之前我们探讨过几个在信仰道路上的选择，包括顺从神的心意、敏锐神的同在、接受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进入另一个与信仰有关的选择，就是选择舍己。要得着真正的生命，我们必须选择跟随神，因为真正的生命是从主而来的。要想跟随神，我们就要先放下自己，这是一个选择舍己的过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25提出了舍己的重要。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舍己就是放下自己，丧掉生命就是致死我们旧有的自我，就是那个带着私欲和有罪的老我。在主耶稣的眼中，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唯有放下自我，选择走上跟随主耶稣的道路，唯愿忍受当中要面对的苦难和逼迫，才能得着从主而来的圣洁生命。这才是主原初创造我们的真生命。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0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因为他亲身走上十字架的苦路，他愿意为我们众人的罪而被害受死，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3天复活，而后升天，为所有凡信靠他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和出路。主耶稣能够胜过死亡，因为他度过了舍己的过程，他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顺从天父的旨意。主耶稣以他的死亡为我们带来真生命。舍己是痛苦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才能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主耶稣自己走上苦路之前，早已经开始学习背起十字架的功课。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幕幕的场景。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耶稣背起的十字架，因为他们一直迫害耶稣。耶稣没有得到家乡人的接纳，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不是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也是耶稣背起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是耶稣背起的十字架，因为他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信心不足，没有完全的相信耶稣的话，也没有在他最难过的时候与他同行。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是耶稣背起的十字架，因为这位亲密的伙伴竟然是出卖自己的人。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事，但主耶稣都经历过，而且他的十字架比我们所背负的更大更重。可是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以后，带来的是胜过死亡，脱离罪恶，赐下盼望和平安。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学习他背起十字架的榜样，我们也会体会到何谓舍己，得着真正的生命。天父的礼物 与您在凝谧中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我们下周见。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您的背影充满坚韧，您的双手布满褶皱，您的鬓角不知何时出现了白发，您的眼角出现了皱纹，您总是默默地承受所有的压力。
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爱。
爸爸爸，我爱您，
爱您父亲节快乐。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是的，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那我也想问问天成老师，这一次的父亲节你想怎么样跟爸爸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呢？
远隔千山万水，我觉得没有办法亲自来跟他过，但是我可以打个电话来问候他一下。我觉得这个父亲节不又不像母亲节，母亲节我可以买个花速递过去。父亲节呢，
不知道买什么，
不知道，
对
不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买一个他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又不舍得买。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
的确是个好主意，
或者是买一个他喜平常用的东西吧。那其实我在听天成老师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挺炫目的，因为最起码你还能够打个电话跟爸爸讲一声爸爸我爱你，或者是父亲节快乐。因为我的爸爸已经离世很久很久了，
就没有机会了。
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常常说，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已经离世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机会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更不一样。所以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呢，
要珍惜，
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能有一些行动上面的表达的话。也鼓励你去做，
对对对对，这应该做的。
对。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鼓励你能够借助我们的电邮跟我们保持互动吧。
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请在那个前面呢将你的名字你的电话呢写在那里，让我们好跟你联系。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要注明辅导两个字。
你可以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系，也可以打热线电话，更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无论哪一个平台，只要你方便的话，多跟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也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